我们今天的主讲者继承法师啊，其实应该要称长老了，称长老。他可能不习惯人家称他太老。我们回力讲堂的诸位法师，比丘尼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的人文讲座，在我的印象里面是出席率比较人比较多的一次啊，阿弥陀佛啊，自己鼓掌啊。今天重要的啊，还是我们马来西亚继承法师来到我们慧力讲堂，为我们做这一场的专题演讲啊，专题演讲。我刚刚跟他见到面。啊，我就跟他回忆起，想起啊，民国74年就是1985年，我第一趟去马来西亚演讲，是我的第一趟。那个时候我在延光当教务主任，那个时候我到了马来西亚，我们的寂如法师已经是一个法师了，也已经当讲师、当法师一样，在马来西亚各地演讲了，啊。民国74年那个时候啊，那早不早？那算到现在多久了？刚刚在聊天的时候，他还聊起来说，那个马来西亚沙巴的开印法师来我们这里带禅修的啊，开印法师还是我们继承长老的学生，还是他的学生呢？哦，那你就知道他的分量了吧。阿弥陀佛。最近好多年来，就是我们华古山啊，一直请我们法师来讲课、授课，尤其禅修的啊，禅修的这个活动指导啊，都常常请法师到台湾来。我也在华古山的人生杂志，我每个月都在看人生杂志的啊。常常拜读到我们继承法师的这个文章啊，虽然我到了马来西亚常常跟他见面，算起来是老朋友了，但是最近几年呢、比较少见面啊。前几年呢，马和清总会有一个很大的道场啊，在马来西亚的 Guran 就是基软啊，马来话叫 Guran 吧啊、那个普照寺盖得相当大，他举行进山典礼，马来西亚的人专程到台湾来，要邀请一些法师，我也是受邀请，我是因为忙不来。那个时候啊，庙很难漏传在家界，菩萨界在家界，庙很难漏找我当德界和尚，时间撞起，我不能去祝贺你的进山，今天跟你道歉。哈哈哈哈。是在分身法事啊，分身法事，我都持的分身法事，我跟马来西亚啊说没办法过去啊，今天见到他本尊了，要跟他解释一下。还有我刚刚也说了，因为多年前我因为不小心中风嘛，所以有时候也比较不堪啊，长途坐飞机这样太跋涉。今天法师来为我们讲这个题目的讲题是法师自己定的题目。基本上人文讲座的讲师当然大部分是我邀请的了哈，那么讲师的讲题啊，也大部分是由讲演者自己选的题目啊。那么我看到法师出这个题目呢啊，现在又安排到我来当这个今天讲座的主持人呢啊，上个礼拜呢，我又赶快把我们导师的《中国禅宗史》重新又看一遍。啊，这本书老早就看过了啊，但是重新看了一遍，精彩的。当然我们接下来直接看我们法师啊，他来讲解给各位听。时间很宝贵，我的话就到这里，大家鼓掌，热烈的欢迎。法师的经历就不必说很多了啦，那个我们公告栏上面写的很多，那是挑重要的啊。他在马来西亚担任什么啊，这些一看就都清楚了啊。这啊， 关公关老爷一上台一看就知道了，不要报名字啊！阿弥陀佛，谢谢。
弘英长老，各位法师，各位佛友，大家好。长老不管是坐在我前面还是坐我旁边，都给我很大的压力。其实呢，我跟慧日讲堂的因缘不是很深，大概只来过几次。几次，这个几次好像还真的是不到五个手指。那其实印公对我的影响很深啊，主要是在思想上。那我也非常荣幸是印公的这个什么戒弟子啊，因为我戒弟子受戒的，他是我的戒和尚，就嵩山寺的那一次的这个大戒哦。所以很难得。那我在刚出家的时候呢，就有开始读印公的这个成佛之道，但怎么读都读不懂，就是读不通啊。那出家了也是一直继续在读，那对印公的这个了解很少，但是呢知道说他是我的剃度恩师的同学。就诸摩长老他们是同学，那同样是太虚大师门下非常杰出的弟子。那我是觉得我非常的有福报，因为就是在出家在家整个学佛的过程里面呢，都亲近这么了不起的的长老。那当然他们的好处呢我学的太少了，因为我比较不会长期在一个老师的身边，虽然我跟我师父呢在一起，甚至呢在佛学院我也帮他上课，但是呢跟在他身边的时间反而很少，就亲近他的时间很少。那么印公导师呢，我亲近他的时间也很少，除了戒期呢见过他几次见过几个面，就是我们受大戒的时候之前之后反正好几个仪式导师有在我们就见面嘛。但是呢那个时候导师身体的确是非常的不好，甚至到我们受菩萨戒的时候，他都受比丘戒菩萨戒都一样，就是说上了几坛他就比丘戒好像上了几坛就有别的这个长老代替。那所以因缘算是生在导师的著作啊。那时候我一直有在读，那在佛光山求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学期就是星云大师他非常慈悲，因为我读书的时间很短，我来这个佛光山读书的时候，我只是直接插班进他的研究部，那时候已经是第二个学期半期，所以我插班就读半个学期，读了半个学期呢，到第二个学年，因为他只有两个学年，那我第一个学年是插第二个学期，第二个学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全部就到这个釜山寺去读书了，就彰化嘛，那釜山寺那边读的话呢，一个礼拜上两天的课，然后只有三个老师，那有一堂课呢还是代替的，就是交替。只上过蓝吉富老师、杨白衣老师的课，然后还有就是广慈老师的这个翻倍，所以读的书很少。那后来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毕业了，毕业了，我们的这个院长他觉得说，我从那么老远的地方来，才让我读了一个学期半，觉得有点，如果让我现在就毕业的话，太快了一点。所以他就让我留在这个釜山寺多一个星期。那么那个星期那一个学期呢，我也就请教这个 蓝吉富老师，我说我这边停一个学期进修，他就建议我一定要把妙云集读完。啊，我那个时候就把妙云集读完了，只读一遍哦，都没有时间多读哦。然后还有就除了印度之佛教以外，当时导师出版的著作我大概都看过一遍，叫做看过一遍。啊，那后来他的印度之佛教那个时候没有版本嘛，没有印。那我回去闭关的时候呢，就拿了他印度之佛教呢看过了，然后发现到说那本书对我的影响太大，因为整个佛教的那个理念，就是整个佛教的这个理路就很轻很轻，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佛法都是从印度传过来的，然后我们一定要先对印度佛教有比较清晰的了解。那么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有条理的，让我们把整个印度佛教，因为之前我们也读过一些印度佛教史的这种著作，但像印老这一本呢是非常透彻。就是一般上我们看印度佛教史，大概是知道它发展的过程，然后它一些理论，然后一些派系，然后派系的争辩什么之类，都是谈这些问题。但是导师这本书呢，最深刻的呢是他会把他内外的因缘都讲出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这个思想为什么到初期的时候会出现所谓中观思想，它有内部的因缘，也有外在的因缘，就是当时的整体的因缘导致这个思想会出现。那么这个观念呢，我觉得受用很大。因为当时我也读过了这个当时最出名的一本这个历史的著作，叫《历史研究》，就是汤恩比的。那么汤恩比的《历史研究》呢，它是一种哲学，它就是从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里面看到它的脉络，然后看出它的内外的因素。因为它有讲说，所有的文明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呢，它是内部的因素跟外在的因素呢，可能导致这个文明毁灭，也可能导致这个文明呢能够继续的前进。然后他就分析这些。那在读印顺老师的这本《印度之佛教》的时候呢，就发现到整个印度佛教就非常的清晰啊。那从那个时候呢，就有点可以说是理清自己本身对佛法，因为这个理路一清的时候呢，佛法的理路也就清了。那后来我在马来西亚教学呢，都基本上以印老的思想为主。然后我在佛学院教课呢，最后我只教两本书，一个是《佛法概论》，一个是《成佛之道》。《佛法概论》呢是初级班，《成佛之道呢》呢是高级班。那么我们初级班三年，高级班三年，我是三年教一本《佛法概论》，然后两三年教一本《成佛之道》。那么学生呢，上过了这些课以后，很多学生出去外面就可以讲课了。我要他们每一章都画表啊，他读的每一章都要画表。然后《成佛之道》也是一样，他们都要自己画表，画了表，然后他们要上课，他们要是他们讲课，不是我讲课。所以我那些学生一毕业出来就可以讲课了，就是因为英顺导师的这个思想，然后这个成佛之道跟佛法概论对佛法非常完整而且非常清晰的，甚至我们可以说非常透彻的介绍，所以他们吸收了以后呢，他们出去讲演的话一定是以正见而讲。然后呢，印老的这个著作呢，它的系统非常清晰，你只要把那个表画出来，你到外面讲课的时候呢，全部的内容都在里面。然后再加上说，如果他自己本身想要多学一些东西，然后用自己 自己学会的再从别的地方学会的，他要去讲课的话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就把表画好了就可以讲课，所以他们都可以到就是在弘法的时候就能够发挥。但是呢这次我其实不太敢来啊，那但是不来不行，因为是弘英法师，因为开仁法师说弘英法师想请你来，那我就开仁法师自己来我还可以考虑很多，因为他还是我的学生辈嘛，因为说开英法师开照法师他们都是我的学生，开仁法师没有上过我的课，但是他跟他们是兄弟，所以他比他们还小一点，所以晚辈我们比较可以想办法啊，但是弘英法师我是没办法了。那为什么我不太敢来呢？因为这么多年了我基本上是没有再读到应顺导师的书了，我对应顺导师的认识跟了解呢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读下来的。这么多年了我都没有再深入啊，或者是比较完整的去读，只是偶尔看到导师有新书出了我就会也是翻一下啊，也只能够翻一下，所以他们说要讲跟应老有关系的，我就有点头大了，我不知道怎么办。那么还好呢，这个因缘不可思议啊。就是因为呢在前年应该是大前年的时候呢波兰就我在波兰待禅修待了，从08年开始嘛待到好几年，那么波兰那些禅众他们的要求越来越高，因为开始呢他们是我是去打七天，然后七天他们觉得不够就放十天，十天后来就14天就禅14，然后前几年呢他就要求说你来打禅21明年要禅49在波兰，我21就21好吧，我就答应吧，但是21要讲什么呢？对，你禅7禅10、14我们讲课，我现在讲课基本上都没有讲义，也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依据吧，就上台要讲什么就跟他们讲，坐在那边就讲了，因为都是禅修的，那禅修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在那个范围以内，那我想说总是要有一些比较扎实的内容，总不能够靠着我这样子来讲哦。我说好吧，我就答应了，我就说好啦，我就来讲这个六祖坛经。那么六祖坛经呢我之前也有在马来西亚讲过一次，他们也是在马来西亚有一个书局一个出版社，他就办活动就是要我讲经典，我讲了金刚经，讲了心经，讲了小止观，讲了这个六祖坛经，但是那个是对外，然后就大家讲，然后讲的时候呢就大概因为时间也很短，大概2-3天的时间就讲了，那后来说在波兰就要讲六祖坛经，然后呢法鼓山也在那一年，同样那一年就是去年嘛，前年然后也办禅21，那我说好吧，我就在法鼓山也讲，那一年呢刚好是我耳顺之年就耳朵开始听不清楚了所以你们讲什么我都点头这个叫耳顺说好吧，就借这个机会来讲，然后才开始翻这本书。那为什么我会选应顺导师的这一本呢？是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之前讲的时候已经翻了一下，发现到里面有太多的宝，然后而且呢我如果我讲这本的话呢，至少这几年我看过的书就是 应老的书，有关应老的书就是这一本嘛。那所以呢，我就好了，确定就讲。那么两边的禅期呢，我都讲了，六祖坛经，但实际上呢，我没有正式的讲，所以没有正式的讲呢，就是说我没有照着这个文字一段一段的讲，啊，我是把这个坛经，它整体的内容分了几段，分了中间主要的内容是十段，后来我再把它分十一段，第一段呢就是一个传承，那么第十二就是讲到它的这个也是传承哦，一个是之前的传承，一个是后面的传承，所以中间大概有十章，啊，就把坛经的内容，啊，摘取它的这个要点出来讲。那么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子讲呢，主要就是因为看一所一的版本，就是应顺导师的这个版本，就是他教定，甚至可以说是经教这个敦煌本。我们以前看到的坛经呢，是叫做宗宝本，是宋然后到明代他们编了以后呢，这个卷数比较多，好像有我也不知道多少卷哦，其实我真的没研究，讲起来真的很惭愧，为什么呢？我是教禅的，可是呢，我对我们的祖师爷的这些书，还有他重要的思想呢，都没有很好的去透露哦。那我就想说，用这个版本，一方面呢，这个版本非常精简，这个篇幅很少，因为差不多是一卷嘛，就不知道在敦煌找到的时候，不几张纸而已啊，又不是很长，啊，那我想说，哎，就方便我们讲。还有呢，因为这个敦煌本呢是现存最古老的一本，啊，现存最古老的一本。那么现存最古老的一本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回到六祖的这个源头，那么这个版本是最靠近的，啊，所谓现存最古老的一本，就表示说它不是最老的一本，它只是现存最古老的一本。那么它之所以会逃过被毁，就是尤其是在会昌法难的时候没有被毁掉呢，是因为它躲在敦煌那边，啊，所以其实呢，敦煌的那些宝贝被发掘出来然后散落到全世界未尝不是好事，啊，因为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因为呢中国后来又经过一些法难，假如都没有在国外的话，国内可能就不一定存在，啊，所以因缘不可思议，啊，我们就要相信因缘，然后把每一件事情看成都是善缘来的，都是有正面的，虽然它呈现的面向是负面的，可是呢它可能就潜留着这个正面的这个作用，啊，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就发现到说，不管我们学不学佛，我们修不修行，实际上呢我们都能够从很正面的角度看这个世间，啊，世间现出来的相它只有两面，欸，那只有两面的话呢，我们只看一面，可是我们不知道说更内在的，啊，像导师在写这个印度佛教史的时候，他都会把这些内外的因缘讲出来，然后讲出来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到说某一个思想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前面发生过什么事，啊，然后那个因缘就这样贯穿起来，所以你不能说它好还是不好，啊，因为因缘就是一直不断的在流动的过程嘛，啊，所以这样子呢我们也发现到说，因为这样我们就今天看到这个版本，啊，那看到这个版本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感谢另外一个人，啊，因为那个人呢对佛教的打击很大，但是实际上他也做了很多对佛教的好 有好处的事情，就是那个胡适博士嘛。那么这个版本被发现的时候呢，他是他先把它 带到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世界啊，就先带算是带到台湾，那个时候中华民国啊，现在还是中华民国，对不起，这个有点敏感，现在这个政治的敏感啊，然后他带回来，然后他就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呢像一颗炸弹，炸到中国禅宗界，然后炸到中国文化界，几乎呢真的是要摧毁我们很多的那个观念。因为他说六祖坛经是神会写的，他的结论，他研究了研究了，写了一大堆东西，他说是神会的思想。哇，这一下子还得了啊！因为呢，我们要知道在导师分析这个过程的时候，真的是你们一定要再看这本书《中国禅宗史》。我现在在看，还没看完，这几天赶功课没赶完啊。那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禅宗在后期的发展啊，就是江湖这一派太强了，就江西跟湖南这一派太强了，所以走江湖啊啊，所以几乎我们把所有的聚焦点都放在这个上面，只有江湖禅啊。实际上呢，神会在洛阳那一带，当时是北方啊，菏泽那一带，它是湖北嘛，菏泽好像是湖北那一带的影响，还有呢成都，就四川，还有一个叫宝堂嘛，宝堂派，然后还有呢就是潮汐本身，就韶关韶州这一带的影响，在禅宗史上面呢基本上都没有看到的，很少很少一点点的记录。现在导师呢在禅宗史里面，中国禅宗都把这些一个一个挖出来，那这个挖出来呢，他有这个因缘哦，就是因为胡适呢把神会抬得太高，他说神会呢是南宗，那个时候南北两宗的急先锋，他用这个形容词说他为六祖争回这个主位。哦，哇，那个讲到好像整个禅宗就是一个战场啊，大家就在那边打来打去看谁赢。我们知道胡博士呢，他是学者，他对佛教呢没有什么好感，他真的不太喜欢佛教，所以他们笑他说他的中国哲学史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因为下半部呢一定要写到隋唐了，他非得写这个佛教的部分，他不太喜欢。当然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了，他有他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嘛。但他这一颗炸弹炸下来的时候呢，不得了，整个禅宗历史要改写了。为什么呢？六祖本来就是禅宗里面最重要的，也是禅宗从单传，然后到很普遍的这个传播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键的人物，而且后期禅宗的思想基本上都可以回归到这个所谓的六祖坛经。但实际上呢，从中国禅宗史看到不完全如此，五祖跟四祖已经是有像这样大批的信徒在学了，只不过是后来到了六祖以后呢，他的那个禅宗等于是完全在中国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之前呢，虽然五祖四祖五祖呢，他们也有比较大规模的在交禅，三祖二祖到初祖呢，其实他们在北方交禅的空间很小，所以基本上都只有单传啊。然后到了四祖五祖，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有比较广的影响了。那么四祖影响的这个牛头宗，然后甚至以导师的角度来看呢，认为说后期禅宗其实受牛头宗的影响很大啊。他这个结论呢、啊， 那不一定完全都都是赞同。对禅宗的人来讲不一定，他们认为还是六祖为主嘛。然后其实到了六祖的时候已经发现到说，六祖呢从五祖那边出来，四祖到五祖，五祖到六祖的时候不一定是单传，不过呢他们还要坚持单传到六祖。因为在五祖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我们所谓的分灯，就是已经有不是传一个了，也就是说他的弟子如果你学到然后你有了这个体验的话呢，被认可了都可以去传法。那么所以呢神秀在北部，那么神秀之前还应该有一个叫静如的，那么静如的时间很短。那神秀呢，神秀的故事蛮多的，这个是另外一个故事啊。那从那个历史的角度来看，神秀是很晚年，大概五十几岁才去亲近五祖。那么后来听说有一段时间他还离开了僧团，然后后来再回来啊，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后来他就是我们所谓国师帝师啊，好几个皇帝的这个老师。那他也很推崇六祖。那么后期呢江湖的禅宗他们都一直贬神秀，但实际上呢神秀在当时的影响力不是我们现在从那边看到的那一回事。那么神会呢他当然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去到北方的时候呢去争，真的是争，把这个六祖的这个主位呢就是争回给慧能大师。当时也没有所谓很明显的，但是后来呢这个过程里面在禅宗史里面就确定了，然后在中国佛教史也确定了啊。那神会这个过程呢做了不少事情，但神会这个人呢应该是非常勇猛的一个人，因为他一个人上去的时候其实他面对的是整个佛教啊。那么这种情况都有，就是佛教他会自己有一个好像说整体性，然后你忽然间跑出一个不同的，像达摩祖师来传禅的时候也是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都这样子，可是你一个不同的出来，那么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呢那些高僧们都不一定会有什么行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徒弟啊学生啊很多都还是凡夫啊。你看那些明星跟明星之间啊，他明星跟明星很好，可是他们的粉丝会打架啊，是吧？有时候是这样的事情嘛，对，他们就我捧这个我就觉得这个不好，我想然后这些都可能发生，这个是很世俗的心态嘛，对不对？所以他去了，他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开始的时候基本上他没有立足点，到后来呢他帮助这个政府处理了一件事情，安史之乱他有帮忙处理了，就因为他就募了很多的军饷，然后让帮政府的军皇帝的兵打败了这个算是叛军吧，所以呢就受到重视，然后那个大臣呢就推荐他，所以他就立足了。他一立足的时候呢哎，这个慧能大师也被认同了，就等于说公认了那么这个过程当然很重要。那胡适呢哎呀这下子被他抓到这个很重要的这个部分了，他非常的觉得说他这下子，不过他这个呢真的也是一个突破，他真的是突破了我们传统江湖禅的这个框框，一下子把神会的地位抬到很高。但是呢他这么一讲的时候呢，全差不多佛教界就开始在骂他啊，然后甚至呢文化界也有人讲他，因为大家对六祖的地位呢已经认为不可动摇的，你这一下子来就动摇了。那么这一动摇它是对整个中国文化跟中国的禅宗产生一个很震撼性的这个影响，那么大家开始哇抨击他，可是没用，大家还学术界还是认同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用学术的研究啊，他有证据啊，他提出来的东西 自己本身也把那个六祖坛经敦煌本做了一些校订啊什么之类的工作，怎么办呢？我们骂他，那骂到他最后呢，直接说胡适的说法叫做胡说，然后甚至有一些开始对他做一些人身攻击，哦，然后没用啊，你始终还是要认同他。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导师就看不下去了，他是看不下去我们佛教界用的方法。那么现在我发现他说导师也面对这个问题，很多人开始在批评他，告诉大家你们不用担心，他们就跟以前那批人这样，没有什么作为啊。如果你很紧张去跟他们来一套的话呢，最后呢你就被卷进那个边那个什么那个那种漩涡里面去啊，到最后是越变越不清，真的是越变越不清啊。这些人呢在批判导师的时候，我们要先问他，导师的著作你看完了吗？导师的著作引用的经典论点你看过了吗？没有的话呢，没有的话你就不要讲那么多。为什么呢？你讲那么多没有用，因为你只是在表面上讲，你触不到中心点。你要认为说导师某一些论点是不对的话，你提出你的证据来。你说导师 引用这部经典呢，他不是这个意思，你也引用，然后你解释你的意思。可是呢他们都做不到，为什么？告诉你，功力不够，他们哪有导师的功力？导师大藏经读了几遍，甚至呢哪一部经在哪里呢他都知道。你用的东西，像后期他在帮这个大智度论辩护的时候，说大智度论是龙树菩萨的著作的时候呢，他不是凭记忆把这些东西摘录出来才请昭慧法师把它写出来吗？这个功力现在没有人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方法呢一点都不扎实，我们 Google 一找，什么百科一找，什么一找，资料全部出来，没有一个是经过你真正读过的。导师他们读过是美，他藏经是翻，是这样子读过的呢，全部东西都在里面的啊。所以导师呢就觉得他们用这种方法不行，我们现在也不要用这个方法。你们要用的话呢，只有一个方法，把导师的著作读完，把导师用过的这些经典论点也读完，你们就有能力了。但这个根本到目前为止大概没有人有这个功力啊。所以他们能够做的呢只是用这种方式咯啊，有时候做一点人身攻击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个就不要陪他们起舞啊，不然的话呢你浪费了很多精神，最后唉就是卷在那个漩涡里面，没什么意思的。所以他们就这样子，当时也是这样的一回事。导师就想说这样子不是办法嘛啊，你要觉得他是胡说的话，那你要让人家知道说他真的是胡说。导师呢就开始做这个工作，他也去校订这个版本。然后呢胡适绝对没有导师的功力，在佛教的经典跟这些资料里面呢，他太多东西找不齐了，找不全啊。导师呢就我们 有一个成语，什么什么什么抽丝什么薄茧什么，太厉害了。所以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把胡适的每一篇，这篇文章我只是在杂志看到，在导师的著作里面没有收，哎，奇怪。然后呢他一段一段胡适所提出来的论点一段一段提出来，然后告诉他，甚至告诉他你引用的这个资料不对，还有什么其他的资料，全部都跟他整理出来。然后最后的结论，六祖坛经是六祖讲的啊。然后呢在这个整理这些资料的时候呢，导师写了中国禅宗史， 他主要的不是要写这本的，他要写那篇文章的。啊，结果所有的资料整理完了，他发现到说，哎，应该把这本书写出来。啊，因为这本书写出来呢，才能够把整个脉络，从达摩祖师到六祖那个脉络，清清楚楚的把它展现出来。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啊，从达摩禅，达摩祖师怎么进来？达摩祖师的故事跟梁武帝的故事其实是传说，没有这回事哦。因为达摩祖师来的时候好像是在北齐北魏的时候，所以是比较早期的。然后这样子传下来就很清楚。那这个清楚的过程里面呢，啊，我们就看到这六祖坛经它的这个教定本，因为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一方面是要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所以跟这个版本有关系的资料全部被整理出来了，然后就整个系统整个脉络就很清楚。那么这个清楚的脉络呢，我们看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导师的结论又回到这个六祖坛经还是六祖讲的。然后虽然他这篇论文呢，这个中国禅宗史就帮，因为这本书呢，导师就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嘛，就日本学者，日本学者那个帮他翻译的人叫关口大真，好像是这个名，不是啊？另外，帮他翻译的人哦，其实还有这个，好像这个关口大真也有关系是吧？对，他推荐还是什么这样，他也不太赞成，他也是比较偏胡适的那个说法，但是呢，他还是觉得这本书一定要推荐。然后这本书推荐了以后呢，就拿到一个学位。哎呀，导师为了这个学位听说也闹了一些事情，其实这些人有时候也真的是闲得没事啊，人家拿一个学位捧着快点要送给我，我们还觉得不好。哎，当然这些都是是非啦，就不谈它。然后最主要的是当这个教定本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到它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么这个要点呢，我只能够翻一下他的资料，因为太多好的东西了。那导师呢，在那个教定完这本坛经的时候呢，他做了这个教刊记。其实这个教定本好几个版本，我还看过中国一些学者的一个学者的版本，但我发现到说他们对佛教真的是认识太少，导师呢对佛教的认识太深，所以呢他们很多看不到的导师一眼就看穿，所以这个教定本呢非常重要。那么教定本呢它有几个重点它提出来啊，那我在这边呢稍微把它的这个部分讲，这个部分讲完了，你们如果之前读完你就知道它的重要在哪里，它的为什么这本书这么重要，这个教定本这么重要，坛经很重要，敦煌本也很重要，但是从导师的教定里面我们发现到它的更重要。然后他说四方面，他教定了以后呢，四方那前面的那些有，如果你们有这本书的话就可以看到华语集的第一册，然后最后的那个部分，我就用这个方法，就是让你们先没有看到，所以我才有办法讲哦。你们都看了，我就不用讲了，没看到。导师的这个华语集哦，真的大家要找来看，有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导师，有一些都是导师晚期的啊。那这个教刊记，它的教刊记很重要，他就先把它的来源讲出来，说这个坛经是大英博物馆所藏，还有什么十坛英本第几号，什么存在是现存坛经的最古本，然后它的字迹错列什么什么，其实抄写的人好像都没有读书这样子的意思，这样， 然后又说这个是手抄本，然后这个手抄本有一点点神秘性，哦，这些都很重要。他所谓的神秘性呢，就是这个就有点像武功秘籍，啊，这个武功秘籍是这个宗派，他传这个武功的时候呢，要传的时候，你们传法的人、借法的人要传这个武功秘籍。那么传的时候呢，又不能让，因为都不可能自己抄，都请人抄，请那些人是最好是不识字，只会看着字抄，所以常常抄错字。因为他不识字，他才不能把那个秘籍再泄露出去，这样子。这个武林的故事啊，这个江湖的故事，很有意思哦。那就是他有讲到，他说也许喝则门下，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坛经跟喝则宗的传宗有关系。所以为什么胡适敢那么大胆的做这个结论呢？因为有所谓的坛经传宗的这个过程。那么坛经传宗呢，就是神会喝则派喝则宗的这个系统所做的事情。那么这个宗呢，他怕外人知道，所以失去秘密传授的意义，所以找不通文墨的人照本誊写。哇，真的是武林秘籍耶，啊，所以还流传下来真不简单。我们现在是在得到这个武林秘籍公开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边学到这个功夫，啊，这个功夫是第一流的功夫，我们都可以学到了，很有意思哦。老师在校订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我们觉得真的老师大概也看武侠片武侠小说很有这种感觉哦。但是我们也知道说走江湖武侠小说里面很多事情其实是从佛教里面传出去的，包括我们用的一些成语啊什么这样，就佛教的影响很深，甚至武功里面有很多是达摩祖师传下来的啊，少林七十二绝技嘛，对不对？所以很有意思。然后下来呢，他说从四方面，这四方面真的很重要啊，哦。因为他说《坛经》跟《坛经附录》，啊，他就把它分得很清楚。之前他整个版本是全部在一起的，然后导师把它分开。他说《坛经》呢是从慧能大师在韶州大梵寺开示传禅。从那个法坛，在法坛上施法得名，弟子法海记录，这个是在所有的坛经都是这样子讲。这一段呢是肯定是对，这一段是没有问题的，应该成立六祖生前，六祖慧能大师生前这一部分就已经成立了。也就是说六祖坛经最主要的那个部分，六祖本身看过的，他知道的，那他生前就成立。坛经附录呢是慧能接引弟子的机缘，临终辅助及临终遗身后的情形，有人次第的记录出来复编以坛经之后，后来也被看作坛经，现分别为坛经跟坛经附录二部分。哦，这个是校订本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哦。以前是大家把它合在一起讲，现在呢老师告诉我们说主要的这个部分，就六祖本身生前就成立就已经结集的，然后可能六祖本身也看过的，这个是六祖坛经主要的部分啊，所以叫坛经。然后再来另外一个部分呢，他度弟子的那个机缘叫做啊坛经附录，他就把它分开了啊，这个是第一个他这个校订本。然后下来的一个呢太重要太重要了，下来第二个部分他说原本以增补的分别，这个太重要，就是因为这一个发现，所以六祖坛经回到六祖，增摄增补的部分回到增摄增补的部分，所以神会的坛经传宗是属于增补的部分。那么这一个发现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确定，就可以推翻整个胡适所讲的东西。 啊，他这个很重要，他这个在 这本书里面详细的分析，很详细的分析，他是哪个部分呢？是原本的，然后哪一个部分呢是增补的，然后在校订本里面太妙了，他把这些呢增补的部分全部他保留在里面啊，因为日本有一些学者他认为增补的他们就把它取掉，他这个做法其实还反而没有导师这样的做法的高明，导师这个做法很高明，不过呢把它标出来，用不同的字体标出来，那么这一标这一分辨出来，坛经最古老的版本就出来了，这个太重要了，太重要，因为我们都想找到坛经最古老的版本，哎，就是最原始的那个版本嘛，因为最原始的版本就是最回归到六祖本身的核心的思想，那么增补的常常有时候它会混淆啊，那么增补呢，它增补的部分呢它有一些动机在里面啊，所以你这些动机一有的时候呢，或者是你在增补的时候有时候加上一些不是属于六祖它六祖本身的思想的，那么你就让整部这个经典呢有被混淆的情况，或者是它的理路就不清了，那所以这个部分呢很重要，他这么一做，而这个工作我们相信只有导师能做到，别的人校订还不一定做得到，包括一些日本学者他们把一些摘录把一些取掉了不一定是那么准因为导师呢一般上我们知道导师的思想他是以印度佛教为本位，但是呢他对中国佛教的内容也是很清楚的，那他也写过中国佛教简史嘛，略史还是简史，所以对整个中国佛教的思想是很清楚，那么对中国佛教思想很清楚，然后包括在某种程度上很多人也认为说因为导师他偏印度佛教的思想，然后在判教的时候呢他是以中观为究竟了义，然后也不完全赞同中国佛教的那种圆融的思想，中国佛教是以圆融思想为最高的这个境界啊，不管我们哪一个教哪一宗都是圆教为主嘛，就是判最高嘛，哎，藏通别圆，消失中顿圆，我们的太虚大师他判教的时候三个系统也是法界圆觉，这个是中国佛教的特色，那导师因为是从印度佛教看过来，所以他判的是中观是究竟的了义，印度佛教判的是了义嘛，那中国佛教判的是圆融，所以有些观念有些思想已经比较中国化的中国佛教是比较中国化的，导师会把它拿出来，那偶尔呢在句子里面有一些句子可能是比较批判性，那么当然有一些句子很也批得很这个我们说比较够力一点，导师在他的那个无争之辩里面也谈这个问题有一个最批的最严厉的就是他批这个智者大师，他说一心三观在大智度论根本没有，然后智者大师有七境天下人哇这句话很重啊，然后所以大家看了很不舒服，结果呢反驳这句话的不是我们佛教徒，是另外一个儒家大儒学，好像是牟中山，般若以什么性空以佛性，般若以佛性那本，他骂回这个导师说你才七境天下人，因为他从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他找到一些资料说其实是可以成立的，一心三观一心三智是可以成立的，从大智度论啊从中观这样，这个是他的看法，因为他也是很维护中国佛教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儒家嘛所以这些都很好玩的事我们看看就知道了所以大家就觉得导师呢对中国佛教呢有点好像不客气所以现在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大陆发生的事情基本上跟这个有点关系 们说导师的思想有时候会影响一些人对中国佛教失去信心，然后呢有时候对中国的一些宗派啊有一些批判，其实这种都是言论上的一些我们所谓的研究嘛。那你要批判也没有关系，你要认为说导师这样讲不对，像说这个牟宗三他用这个方式回驳啊，他可以这样子讲，因为他是有研究的咯啊。他打回这句话的时候呢，好像后来导师也有做了一些这个解释什么之类的，在那个对无争之辩嘛那边都有写，所以大家是在讨论，虽然有些句子这个立了一点，但是呢还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这种互相我们说辩论的一个过程啊，你就提出你的资料来嘛，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很正常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虽然我们非常崇敬这个导师，但是这个有时候呢我们的这种崇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那种心理。我发现到说有一些人已经有一种过度到好像说你不能找到导师的一点瑕疵，你只要找到他一点瑕疵讲了话就有人很不喜欢，然后就开始用很猛的这个语言啊来抨击。我觉得这个会使到导师更不好，因为你等于是有点树敌啊。在教界里面呢我们尽量少这种情况啊，会比较好一点。那么像说导师没有禅坐，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导师从来也没有说他有禅修，他也不觉得说他没有禅修是一件不对的事情。但是有些人就会说你只会讲不会打坐，那有些人就觉得很难过啊，说导师没有禅修，那么就找理由说导师没有禅修不是导师的错，是中国佛教的错。因为中国佛教呢把中国禅法好像集体忘事。我看了觉得说导师没有禅坐，导师也没有觉得不对，对啊。他那次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说撞车什么这样，人家说他很有定力，我一看我说导师是有慧力有智慧，在那个时候呢只有智慧才能够面对这个问题，最危险的时候生死关头他竟然是如如不动的。这个不只是定力啊，而是慧力，就智慧的力量让他判断出说就是无常，如果真的来了就接受。所以这个是导师的特色，导师是从慧里面呢去修定的。我们想想我们来读导师的书啊，你坐在那边读了一阵子还真不容易全部都读进去。导师他们在读藏经的时候，你说一天读几个小时，而且这么读的时候呢在读的过程里面其实就是有一种定力才可能做到。我们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但是呢讲到说导师不会禅修，有人开始说他没有禅修就觉得他不够完美，我就开始替他找原因，我觉得不需要啊。导师有他非常精，就是我们觉得非常好的非常完美圆满的一面，但是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这个是很正常。那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说圆满，什么地方人家找出导师不足的地方我们就要找理由来替他掩饰，我觉得是不需要啊。虽然我在这里讲导师在导师的道场讲，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这样的角度来看啊。所以我们要回到导师最给我们最好的东西啊。有些地方它比较不足，比如说中国佛教虽然它很了解，但是它不是每一个宗派都深入嘛，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什么。甚至呢导师其实他最大的一个心愿，听说他是很想把大智度论做一个整理，还是说把大智度论很好的去把它都写出来，或者是重新再做一个让我们后来的人很容易学的这样的一些著作什么之类。但是他知道他说他时间不够嘛，那甚至我听我的老师说，老师现在表现出来表达出来所有的这些只是他学问里面的不知道几分之几， 只是很少的部分，所以有很多东西他没有讲，他没有表达出来，其实没有问题的。那么他有一本中国佛教所谈还是什么，就短篇短篇那些，就把中国佛教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很多人看了可能也会受不了，但是那个是很现实，很而且是历史里面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来的。那因为有些是缺点嘛，中国佛教的一些缺点我们要 认同啊，我们不能说我学中国佛教了，中国佛教就是完美的，然后绝对不能有问题。其实中国佛教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哎，所以呢我们就是看佛教呢是一个整体，啊，我们不要说受限于一个框框，然后站在这个框框的角度，然后就对有点像非我族类的，我们就非要跟他们产生这种对立对抗，这不需要。我想导师也不愿意这样子的，啊，像他的老师太虚大师，你看那个包容性也很大，其实导师的包容性也很大。他研究什么学问的时候，比如说他讲如来藏的系统，他完全就站在如来藏的系统角度 来看，那么里面有什么不足的地方很清楚的，就要把它讲出来。那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哦，其实在谈中国禅宗时谈到这个部分呢，他谈到很多就是楞伽经嘛，讲这个如来藏系统的，他也解释了很多。他说这个如来藏的系统有浅有深，啊，浅的呢就是会跟外道的观念很容易就混在一起，但是深的部分呢就有佛法的东西，而且呢是佛法里面很重要的一些观念，所以我们要去这样去了解，哦，然后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哇，这个增补的部分太妙了。你看啊，他说坛经敦煌本是现存坛经最古本，不是坛经的最古本，现存的啊，但是不是原本的。坛经演变到敦煌本，也就是说最古本的演变到敦煌本经过三个阶段，所以他这边好像是把那个版本叫做潮汐本，啊，好像是潮汐本。所以他说哦，对，三个阶段，一个是潮汐原本，然后一个是南方宗旨本，然后一个是坛经传宗本， 是导师的判设嘛，哦，那么经过了这个演变，有南方宗旨本跟坛经传宗本，他说不是重写，哎呦这个厉害哦，而是在原本上一段一段的增补或差几句进去，那只有导师读得通，我们读过了不一定读得通，胡适他们都读不通，所以他才会混在一起混乱，把它混成是神会的东西啊，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就我们可以看出导师对中国佛教其实他是深彻，他看得很透彻，所以呢是属于应该属于六祖本身的思想的就是了，然后增补出来的哪一些逃不过他的这个法眼，就把它 判断出来。那么这一判断呢讲得很清楚了，它是补上去的，没有重写，是补上去。所以如果我们呢能够这样子清楚的话，哦，把那个增补的部分列出来，也不一定要拿掉，因为它这个经典的版本是这样嘛，就保存，把它列出来以后呢，那么除掉这些增补的部分应该就是潮汐原本了，就回到六祖坛经的最原点的那一本，就原始的那个版本。所以这个很厉害，他说好在禅师们不重文字，所以天补天柔补充没有注意到文字的统一性，所以有文意不衔接重复或者文笔前后不一致的现象，凭这些可以理解出增补的部分来。那么明本呢它就很难了，因为明本已经经过气松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禅师，他们整理过了，他们一整理的话呢全部文字都同一种系统的文字，你就找不到了。所以我们早期用的那个版本里面呢 就柔和了，可能包括这一类的思想在里面，可是我们可能读不出来，因为他经过后代的禅师在整理过了以后呢，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这个文字的破绽了啊，所以这个敦煌本全部都出来很清楚啊、哦。那么有关坛经传宗跟南方宗旨呢，可以也主要是一文一看分别出来。那么南方宗旨的特征啊，他先把那个特征就说六祖坛经本身的思想，六祖本身的思想，然后南方宗旨，他所谓南方宗旨呢，是一个慧宗国师讲了一句话，哦，他禅宗史里面有写到说，慧宗国师应该看到原本，所以后来他在看到后期的版本的时候，他说里面有东西是已经增加了，就是南方宗旨。那南方宗旨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说，这个如来藏的系统有深有浅，南方宗旨的是浅的这个部分。那么因为是浅的部分呢，所以他就身心无常而性无常的这个观念，就我们的这个身心跟这个本性它是离开，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内在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这个自信，然后我们外面的这个身心一直在变化，那么这个呢是很浅的如来藏的系统了，啊，就是跟很容易跟外道混的。所以慧宗国师当时一看到这个的时候，他说他们已经歪去了六祖本身的这个观念，啊，所以叫南方宗旨。然后坛经传宗本呢，就是神会要的那个版本，神会的那个版本，它的特征是什么呢？为了传授一卷坛经，以证明学友秉承是南宗弟子，所以处处说明坛经传承的重要，法同济，即暗示神会得到正法。啊，只要那个内容呢有这样的内容，就是动不动就告诉你一定要传一本坛经，动不动就要告诉你说坛经有坛经才有这个法脉的这个传承，才是南宗的弟子。然后呢偶尔里面会暗示说这个神会很了不起，就其中有一段说，哎，大家都哭了嘛，六祖说他要离开了，只有神会如如不动，啊，这段一定是神会加上去的。因为神会那个时候还很年轻嘛，就说这一类的很明显的就是 一直偏神会这边的是他的，啊，就只有这些增补的。然后如果你混到整体的这个坛经又不对又不是，坛经本身有它的古老版本，所以这些是增补的。那发现了这个增补呢都没事了嘛，哎，还有呢神会的这个观念说用坛经来传宗，其实我们后来都用这个方法嘛，我们现在有法卷嘛，对不对？传法都要传法卷嘛，哎，以前就是一个坛经，然后后面写你的名字上去就坛经传宗了，就像现在的法卷一样了，把你的名字写上去就传了，啊，所以呢有关联的。他这个做法跟中国传统还有禅宗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传法呢其实是有关联的，啊，在这个佛教史里面大概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都有提到。所以呢胡适他们把它当作一件好像很大件事，就是因为他们太不了解佛教，他们是从外面来看佛教，然后从他们自己本身的角度来看，所以他们就看不到这一点咯。那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当然 你的论点就不准确了嘛。所以呢导师呢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把这些东西都写清楚，就告诉说你们那个论点会做这样子是因为你们少了这方面的知识或者常识，啊，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论点出来，啊，这个就很重要了。然后里面他有提到一些文字上的应用，比如说对于慧能大师有时候称慧能大师，有时候称能大师，有时候称大师，那慧能本身自称是慧能或者是能，那大众称慧能是称和尚，那慧能是称大家善知识， 然后这些称呼呢基本上都没有问题，然后有一两个地方呢说六祖语言，那就有问题了。他在讲坛经的时候还不是属于六祖吗？还没有 被那个神秀去把那个什么那个位置定下来吗？所以讲六祖的话一定是后期再加上去了，那个时候已经确定他是六祖了嘛。所以你看这个 我们做学问的做不到这么细，导师的那个心呢太细了，他非常清楚就把这些 都分出来分析出来，那么这一分析呢我们就清楚了。所以后面他在说他依据文意跟文字的特征，这两个很重要的依据了。文字因为他们加上去的就不连贯嘛，所以就看出，然后用字又用慧能啊或者是用什么六祖啊用什么这些文字这种字眼在用的时候，你就看到它有什么问题在那边，所以呢就可以从这个，然后最主要的是文意比如说 南方宗旨的他会有这个所谓如来藏很浅的这个观念把身和心分开或者是身心是一个本心是另外一个这样子的一种做法，然后坛经传宗的会有哪一类的句子在那边，其实真的神会那个时候还真不敢去动这个经典的，因为他把这个老师看得很高，他只敢加东西，那么这个加东西也是不得已，因为后来到人家讲说好六祖定位了，那下来呢因为没有气祖了嘛，衣钵也没有传了嘛，那么这个衣钵还有故事，这个衣钵到底后来是在哪里在哪里还有故事导师都清楚的解释，你们有兴趣的话真的是可以看一下结果呢人家问神会你有没有拿到衣钵，你说神会怎么办呢？他没有拿到他怎么回答他没办法回答，那么他就只有一个方法，用坛经来传宗了，因为那个时候不传衣钵了嘛就说我拿到这个武功秘籍只有掌门人可以拿的武功秘籍，现在我拿到了那就代表说 我是被传授的这样子了所以这个过程所以他拿到的那个版本呢，其实他只敢加东西，他绝对不敢去改变那个里面的内容。那胡适另外一个论点是说跟神会语录是一样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就很奇怪了，就好像说如果我们看到太虚大师的言论跟应顺导师的言论有相同的地方，我们会说是太虚大师抄应顺导师吗？像说现在我们说成佛之道不是有那个判色吗？五乘功法、三乘功法到大乘不功法，然后大乘不功法三个系统嘛，三个系统跟太虚大师的判色是不同，但是呢这个是在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里面就有的我们不能说太虚大师抄应顺导师的嘛所以我们那应顺导师也讲他在做这些判色的时候是有太虚大师的东西在里面，他不完全赞同太虚大师的那一个判色，所以他最后自己判色三个系统嘛性空为名什么虚妄法师跟真常为心嘛对不对他做这个判色嘛对不对，那太虚大师是法性空慧法相空为识然后法界缘觉嘛判色不同，然后判色不同内容就不同，但是这个系统就是这样子延续下来所以呢神会语录里面的东西为什么不是从六祖坛经那边过去，反而是六祖坛经是神会语录那边过去的呢？所以这个判色也很奇怪喽，他们这个判断也很奇怪喽，那当然导师就很清楚把这个给分析清楚了，你后来的你 神会如果拿了很多六祖的东西来讲，都是很正常的。实际上呢，也发现到说，神会里面有很多东西不一定是六祖的。所以在六祖坛经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观念，在神会里面没有，反而他的思想，他的一些观念是不同的，或者是有点相反的。所以呢，这个就看出说，六祖坛经，六祖的祖作，或者是六祖讲的东西，肯定就是六祖的思想，啊，不会是神会的。然后这些，这个判释一出来的时候呢，哇，很重要。啊，这样一教定出来的时候就清楚了，我们就看到哪一些是跟神会有关系的，哪一些是南方宗旨的关系清楚了，然后原点就在那边，啊，把这些真补的部分呢，把它弄清楚了，然后我们读回那个原点的话，那这个部分你也可以读，但是读了真的你会发现到真的是这一回事。导师这么一判设的时候，哦，把这些分出来了以后，我们去读的时候，真的从那个句子发现到说，真的那个句子应该不是六祖的东西，很清楚。然后文字上的问题，还有就用的那个词的问题，还有呢他的思想真的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看得出来。但是我们如果是这样子读，不一定读得出来，但一分辨了以后看得出来。所以呢，整个六祖坛经的这个古本，最古的这个本，哎呀，这下子就让我们看到了，你看这个教定太重要了，我们真正的可以从这个教定本看到潮汐古本。好，那又没有说他们的有什么问题，反正就是在里面我们自己去判设嘛，啊，然后下来呢他再分这个章节，啊，这个章节也很好，它分了以后呢，我后来在讲的时候呢，就完全照这个章节来讲，用导师的章和节，哦，然后分了几章，然后几个节，一章里面有几个节，他这个判断的很好，他就把那些思想哦，前面的先讲六祖本身的这个传他的生平吧，这是六祖本身讲，当时在讲。这个原始版本呢很简单，我们后面在中宝本看到的很多故事都没有的，啊，这个很简单。那看了以后呢，我们知道啊，六祖基本的生平是这样。那包括有一句话，啊，我们都是习惯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摩诃，不是。那个是神秀的先写说，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那我们现在所拿到的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是我们现在最流行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句子呢，是他说这个是附录，它有两个，它这个有三个层次，其实一个南方宗旨，然后还有一个是神会的这个传宗，还有一个是后来再增补的部分，他把它放在附，就是说不属于这两个，还有另外一个是增补的，他也是加上去。然后呢，这个加上去的有这样的一句话，心是菩提树，身为明镜台，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但是原始的版本是写什么呢？菩提本无树，明镜亦无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这个佛性常清净才是六祖的中心思想，所以六祖坛经里面讲的是自性清净，这个很重要，哦，啊，自性清净。那自性呢，在传统的佛教是指我嘛，对，但是在六祖坛经里面它不是这个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讲说一切法法性，哎，那么一切众生有佛性，一切众生所以说他有佛性呢，是因为一切众生他有觉悟的这个能力，佛就是觉悟的意思嘛，哎，那法性的范围最广了，有情无情都叫法性了，然后法性是一定是无自性的，因为是因缘生因缘灭的嘛，佛性 也是无自性的，应该是空性了。那我们就说一切众生的本性就是佛性，然后一切众生的本性或者心的本性，来，我们可以说佛性。然后呢，到六祖的时候，他用自性，他把一切众生呢转成每一个众生的本性，每一个众生各自的本性叫做自性。所以就是每一个众生的自性是清净的，那么这个回到这个佛性是清净的这个观念去。但是呢，我们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或者是佛性是清净的，那个是普遍的，就普遍性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众生的。他这里呢，因为六祖坛经或者是我们禅法讲的是自修嘛，每个人一定要回到自己本身来修嘛。你回到自己本身来修，你讲佛性清净的话呢，那是普遍性的。那普遍性的，在你回到 各自的这个修行的话呢，这个普遍性的跟你当然有关系，但是普遍性的是外在的，你会感觉它是外在的。你只有回到你自己本身的自性心性才是内在的。那我们知道原始佛教都讲自利自依止嘛，哎，自依止法依止，所以你必须要回到自己来。所以禅宗为什么这么特别强调说个人生死个人了啊？所以禅宗 后期发展有一点点或者是蛮偏个人修行的，因为自性了，佛性是普遍的，可能它是一种你感觉是外在的，可是自性呢一定是回到内在。所以一切法都是空，佛性是空，自性也是空，空它一定是清净，就好像这个虚空它是清净的，它是不染，空一定是不染哦。你说这个虚空染上什么东西，所有的污染包括我们现在在看到的什么雾霾啊烟霾，都不是虚空的事，虚空一点都没有被污染，它都是不染的，所以它是本性清净。这个本然性的清净呢，不是说我们净化了以后它才清净的，那么我们需要有一个净化的过程，是因为有这个杂染。你净化了所有的这些外在的这些杂染，不是说那个本性呢因为你这个净化变成清净，而是它本来就清净的啊，这个是重要的思想了啊，这个观念很重要。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坛经很重要的一个中心思想。然后这个中心思想呢，在讲到说我们修行的时候，传统的禅法是止观是分开修行嘛，到了坛经直接讲定慧体意不二，这个是禅宗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方法，或者是修行的观念跟所依的原则。所以我们所用功的修行方法都依心而修，从心修的，从我们的心本然性的功能来修的。所有的方法，外在的方法都是要让我们本然性的功能发挥它的作用啊。所以这个是坛经这句话，佛性常清净才是他原本的意思，就符合坛经的思想，本来无一物反而不符合啊。因为这个呢有点否定，但是他这个是肯定啊。当然也可以说本来无一物了啊，就是空哦，那何处惹尘埃，也可以，那是比较后期的这种解释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到其实主要是讲这个版本，我们如果是好好的读的话，禅宗的中心思想就可以看出来。然后后面这个文字的校正那个部分呢也算是重要，但是我们就读了它全部都讲清楚了。所以章节这个部分呢就是它分开咯，坛经跟坛经附录啊，把它分开了，然后章节也分得很清楚了。然后章节分清楚呢，就是一段一段的思想啊，每一段呢有重点的思想是什么，它分章，然后我们就从那边呢就可以，我就是依据导师这样的一个分别，然后我就分出十章啊，然后把中间的思想拿出来讲。那么这个是导师这个校订本呢给我的 那个启发，而且呢真的是看了他这个教定本呢，我们尤其是我们在教禅，我们要回归到这个禅宗的这个中心思想的时候，这个很清楚啊，这个版本就很清楚。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介绍到这里。他这里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传宗谭经传宗，还有他说后面有一段，我刚才稍微提一下，不同写本而写者综合一处成为重复的，那么导师也会把它列出来，然后加一个复，复数的复啊，复正的复，那么这样都改用四号楷体，就用不同的体楷体的字哈、哦。他说这样分别排列，相信潮汐原本可以明显表示出来。他相信，我们也相信，我们也很相信。所以呢，读到这本，我们就觉得非常好的，这个教定本。我有看过其他的一些一两本教定本，发现他们做不到这个功课，啊，就是不做不到这么精密的功课了。好，时间差不多讲到这里，然后这次呢也带了书来送给我们的长老哈、哦。不好意思，就是我说那天前两年就是在法鼓山就带禅二十一嘛，就讲这个六祖坛经，那么他们就把它整理出来啊，就六祖坛经的讲记啊。那如果你们其实这个讲记有很多不一定都是六祖坛经的东西，我们后来太会讲了，很多我们自己的东西会加上去这个是刚刚出版的，然后这个也是他们那边的出版的啊，参观生死，那这个是送给长老。时间到了嘛哈、哦、那我可以下课了